所以他第二宝说这个啊，不但这个造的人这么殊胜，而且造的法这么殊胜啊，这么好，于是你一心仰望，于是你恭敬心提起来，那个时候啊，你就能够正式修学佛法。所以他在正式讲这个法之前呢，先把这个法的殊胜说一下，启发我们对这个法的恭敬。我们平常所以遇此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不恭敬。所以当你恭敬的时候啊，一方面眼前修学佛法是一个最大的推动的力量，障碍减少，同时呢，以前的宿障也能够净除，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很快的听一遍，如果你们课下没有去听师傅的带子的话，听完能很快的了解吗？要重复的听哦。前面推论这么多，说到底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怎么办呢？能不能一直到善知识？然后师傅讲到这里了。哎呀，不但造的人这么殊胜，而且造的法这么殊胜，这么个好法，所以我们一心仰望，恭敬心就提起来了。造者殊胜啊，法殊胜啊，为什么要讲这两点？其实是为了降服我们的慢心，让我们知道一直的善知识是怎样的，从而提起恭敬心，因为佛法要在恭敬的状态下才能很好的修学。所以师父把这个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很多年前，很多人可能没有习惯学很多教典的时候，能有着这样非常非常善巧，还把我们内心中的那种疑问能够答出来的善知识，是不是很幸运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师父说在正式讲法之前要把法的殊胜说一下，启发我们对法的恭敬。接下来一句话，我们平常所以愚痴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师父在此处说是不恭敬。大家内心里会觉得是这样吗？我愚痴是因为不恭敬吗？你们可以讨论讨论。其中一点呢，我会发现特别爱学习的人呢，确实他会在很多境界里都想要学。想要学的话，就会注意说别人哪个地方比自己超胜，对教典的理解啊，还有行持的部分，什么样的品德是比自己超胜的，他就很注意去看别人生命里最闪光的部分。如果说一直很我慢的话，是看不到别人比自己超胜的部分。他没有那样我慢的心，怀着恭敬心去看的话，一定会看到很多很多闪光点。看到了之后，他就会去学，学久了之后，能不成为智者吗？还会那么愚痴吗？所以，如果师父不做这样的连结的话，很难想象自己的一个不恭敬的甚愚状态，会导致愚痴，甚至越来越愚痴吗？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那么恭敬的心态，师父说，一方面呢，眼前修学佛法是一个最大的推动的力量，障碍减少，同时呢，以前的宿障也能够净除。什么叫推动的力量，而且是最大的？为什么恭敬心成为一个最大的推动的力量呢？大家想一想，哎，我们最大的推动的力量应该是好要心嘛，我喜欢，为什么只恭敬心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是我喜欢的话，那喜欢什么呢？比如喜欢学佛法的什么呢？教给我们的眼界，对吧？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一个问题？一旦我们去看自己的时候，或者看他人的时候，这种眼界一定就会合乎于恭敬的。因为不恭敬的话，跟佛法的整个的见解都是不相符顺的，学着学着就没有意思了。大家考虑考虑，当我们去拜佛没有感受的时候，当我们去学经典没有感受的时候，当我们去听佛法没有感受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恭敬心出问题了呢？我们面对佛像的时候，心里没有什么感动，是由什么导致的？比如说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像，看到释迦佛的像，那种从寺院很远的地方就想要跑过去，然后跑到佛像前就想一下子拜下去，非常欢喜和虔诚的看着佛像，那个心慢慢的模糊了之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把它修起来呢？要想一想意念佛陀的功德，想一下释迦佛为悉达多太子的时候怎么样的离开了王宫，进入了苦行林，他从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态进入到了赤着脚脱钵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修行者的状态。他不是一般的王公贵族，因为他就是未来的国王。他弃舍的东西和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弃舍的比得到的更多的话，那不是做了一个颠倒的选择吗？一定是在自己的生活降到不能再低的水准的时候，他的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美，大乐大自在。那么在这其中进入苦行林，费了那么多辛苦的修行，得到了佛法之后为我们宣讲佛法，这一切的辛苦，我岂能站在他面前对他无动于衷呢？